认真来一同学习。我们同心为今天的查经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。主啊，借着各方面的信息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你的心意。主啊，在这个征战激烈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也给了我们得胜的条件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已经得胜。主啊，你只是让我们与你一同得胜。我们因着信进到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在这个时代当中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，使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主啊，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主，我们把这一切的感谢、荣耀、颂赞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学习主你的话，这些重要的经文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能够明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继续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。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
阿
门。
门，阿门，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以弗所书啊，今天就几乎是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一段话，我们一同来看啊。好，前面呢，我们已经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前九节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了。虽然这些经文不多啊，但是呢，它的分量极重，是我们对于很多很多的社会啊、家庭、人际关系啊、亲子、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等等啊，这些重要的关系。处理的原则，你从经文上看啊，它好像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它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极其重要而且极其丰富的。无论从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家庭的层面，还是从社会、国家甚至于法律制度的层面，这些呢都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经文里边了。那么第十节啊，这个一开始呢，使徒保罗就中文圣经翻译成"我还有末了的话"。其实这段经文啊，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边呢，是非常不太好准确的理解的啊，尤其是这个。加上了这个小题目，就更加的容易误导我们啊，就是这个穿戴神所赐的军装啊。那么用这一个作为小题目啊，作为接下来这段经文的小标题，有很多问题啊。这个是对不起，我这么说啊，是非常有误导性的，对吧？那么。其实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后，他的中心思想在讲什么呢？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如果我们把第一句话作为这段经文的主题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信仰了，对吧？后边就讲行为啊，就是那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如果我们把观点，集中在行事为人上。这个就是重点放错了。其实这个重点不在乎我们行事为人，而是在乎成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强调这个问题呢，啊，是 to be 而不是 to do。啊，这个重点永远是 to be 的上头，就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两件，一个是为了操练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啊。使我们成长为什么样的人？这是个成长的过程，是个训练、操练的过程。 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成长的结果啊，我们的行为。所以关键不在乎那个外表，不在乎我们做到了什么，而在乎我们成为了什么。这个是问题的核心，对吧？因为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而不是叫我们会做这个会做那个，是吧？那么当这个到了末了的话了，啊，这个穿戴神所赐的军装，这个是这个经文里边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啊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把穿戴是神所赐的军装作为这一代这一个。这一段经文的这个题目的话啊，或者说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，那么这个小题目呢，就容易给我们产生几个错觉啊。第一个就是穿戴是不是外表的东西呢？啊，好像我们真的是穿戴了一个外表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军装啊，这里边就是包括了一些武器，对吧？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？一些外在的，是吧？啊，比方说我们说腰带，是吧？说护心镜，啊，说鞋子，那么这个就好像是我们想想，哎呦，为什么福音是鞋子呢？是吧？这个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，啊，被这个东西所误导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误导了。穿戴军装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并不是真的军装。军装也不是穿在外在的，不是拿起来拿到外边的这些外在拥有的东西，而是这是指的我们生命要具备这些特征，具备这些能力。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了？是我们的关键的注意点仍然是 to be，而不是 to own。啊，不是我们拥有这些东西，拿起这些东西，穿上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不是外表的。这些东西是用来比喻，好像我们拥有这些东西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了啊？大家给我反馈一下啊。首先说，
清楚了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啊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这个我还有末了的话呢，这个。似乎感觉到好像余犹未尽，再说一点，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对吧？其实，它原文里边并不是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而是他要说，我要说总结了，对吧？我要说最后的这个那个有些写文章啊，要有一个这个开端啊，最后呢有一个总结，对吧？那么。这里的这段话呢，其实它不是一个后缀，啊，就是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了，再穿上这些军装，你就更完美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它的重点还是这个成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，啊，所以这段话呢，它是前边的所有的那些话的一段总结的话，啊，一段总结的话。那么这些军装呢，实际上它是对于一个成熟生命在各个方面的描述、比方，而不是让我们去，好像拥有这些东西，不是拥有这些东西，而是使我们的生命具备这些特征和能力。他用这个军装来做比喻，是吧？使我们成为有能力的人。所以。这一段话的核心点是，这个你们要靠着主啊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下边说做刚强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啊，读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是整个，可以说以弗所书后边的这个这三章经文啊，从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章经文的一个总结。或者说是一个提高，或者说是一个最后的，一个中心思想的强调，对吧？这段话给我们感觉什么呢？啊，其实这个话没错啊，但是它的翻译的重点啊， 没强调出来，这个事也很难把它，真的是把它强调出来，是吧？其实这句话的重点呢，就是做刚强的人。在原文里边呢，它是被动式。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，读这句话中文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你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对吧？这个好像是我们主动的，是吧？这个成为一个主动式，这个的句子，对吧？但是在原文里边不是这样的，啊，原文里边是你们要被，成为一个，也不是成为啊，或者成为吧，啊，英文里边翻译成什么呢？翻译成 to be empowered，to be empowered，那么就是说你要被不断的，或者说是，被成为有能力的。这个，他这个圣经原文啊，这个意思啊，是一个动词，被动式，然后这个就是，使你成为一个，被有能力的人。这个，empowered 啊，to be empowered 应该翻译成什么？我真的这个中文和英文里边和原文里边啊，真的是，在这个。句法和这个词法上啊，这个真的是很不好翻译，对吧？不容易翻译，因为英文里边呢翻译成 to be empowered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我们一读就懂了，对吧？你要成为被拥有能力的人，成为有能力的人。所以这里不是刚强人，因为刚强人呢，好像这个人就是。很刚强，对吧？其实他是指的有能力的人，啊，是指的有能力的人。这能力的人和刚强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刚强人可能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性格很倔强的人，对吧？很刚强，对吧？但刚强的人不一定有能力，对吧？但这里强调的是，你要。成为有大能力的人，然后说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其实原文呢是在主里面，啊，在主里面，然后在他的大能的里面，mighty of the strength，啊，mighty of the strength in the mighty of the strength，对吧？这个是直译过来的啊。就是他说，to be empowered in the Lord and in the mighty of the strength of Him，啊，在他的里面，在他的大能的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在主里面和在他的大能的里面，你不断的被这个赐予或者得着能力啊，成为有能力，empowered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中心句，啊，这个靠着主的大能大力，其实呢，我们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主和他的大能大力是我们被强大的那个源头，那个供应，好像我们是一个干海绵，对吧？我们要掉在这个水里头，是吧？然后把它充满它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使神的大能、大力、大能充满啊，它这个 mighty strength 啊，mighty strength 啊，这个 empower us 啊，in him 啊，在他的里面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empowered person 啊，使我们成为一个。拥有大能大力的，像主那种大能大力的人，那么拥有这种大能大力的人，干什么呢？要去征战，是吧？那么跟谁征战呢？ 这里说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与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掌管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那个恶魔来征战。那么，这个征战，弟兄姊妹，征战的焦点在哪里呢？啊，怎么征战啊？跟他是怎么征战啊？原来是抵挡他一切的诡计。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。所以我们抵挡的是一个诡计，是一些的诡计。在原文里边，这个诡计啊，翻译成这个原文里边是复数的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诸多的诡计，撒旦魔鬼的诸多的狡猾啊，他的计谋、阴谋、诡计，对吧？原来是要抵挡这个东西，对吧？这里用的词呢，是用抵挡，是吧？在原文里边呢，其实是面对，啊，面对这个英文翻译成，这个 against 啊，这个 pros 这个字呢，就是面对它，是吧？这个抗衡它，是吧？就是你要去面对，为了要能够去面对，啊，这个或者是抵抗，是吧？抵挡，也没错，是吧？那么重点的是抵挡的是他的诸多的计谋、诡计。因此，这个征战啊，它是一个这个智力、智慧、灵性上的一个较量。那么，这个就是我们想到了什么呢？啊，就想到了伊甸园。那么，伊甸园，神把亚当、夏娃放在伊甸园里，然后呢，允许了撒旦魔鬼进入伊甸园。那么，这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属灵的较量。那么那场较量里边，夏娃先失败了，对吧？然后亚当也沦陷了，撒旦得胜了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啊，撒旦魔鬼其实他没有什么，他不是使用这个，属血气的，他不是用这个，肉体啊属血气的来征战的，它是一种灵性的奴役。是灵性的攻击，灵性的掳掠。那么伊甸园里边，撒旦没有做任何事儿，他没有创造任何东西，他也没有用什么，这个锁链啊，或者说是用什么武器啊，来逼迫亚当和夏娃，而是使用他的诡计，使用他的计谋，就用几句话，就把人奴役了、掳去了、杀害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了来这个理解这一段经文啊，有一些时候呢，我们正面了解不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反着来了解，啊，可以去反着来了解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呢，把撒旦魔鬼啊，称为什么呢？称为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幽暗世界的，以及他是天空啊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。在英文里边呢，就是 against the rulers，against the authorities，对吧？against the world rulers，然后the darkness of this against the spiritual host of evil， in the heavenlies，对吧？他是用了这个从圣经原文里边直接翻译过来这样的啊。那么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描述，就是 authorities、rulers，就统治者。那么从做刚强人啊，做这个 empowered person 的话，那么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叫我们要最后一个什么结果呢？就是我们抵抗住了，还能站稳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使我们不被他来统治，不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我们来把这些经文呢，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来看一看。那么撒旦魔鬼成了 rulers。那么，既然他是 rulers，那他就必定有被统治的那些人，对吧？被统治的那些人就不是这些刚强的人了，就不是这个 empowered person in God and in God's strength, mighty strength 的这些人了。那么那些人呢，就变成了软弱的人，是吧？是被奴役、被统治的那些人了。那么被统治的这些人，他们有什么特征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还没有，在这个神的大能大力之下，成为有能力的人的时候，那我们是不是在灵性上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是被奴役的人呢？我们想一想啊。为什么说得大能大力的人，这个他第一个条件啊，就是 in the Lord，就是在上帝里面，在主里面，然后是在他的大能大力的里面，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得能力的人，有能力供应的人。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啊，关键是 to be 啊，是成为这样的人。如果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是不会成为这样的人的。我们成为一个这个灵性上是脆弱的人、软弱的人、没有能力的人。那么没有能力的人怎么样呢？就被邪恶的势力统治啊。就成为 been ruled 啊，被邪恶势力统治的。这个被邪恶势力统治的人，最关键的第一件事情呢，他不管他是有什么社会地位，有什么多少知识能力啊，最关键的第一步是没有了上帝。在信仰上错误了，没了上帝了，人在灵性上，他就必然成为一个极其软弱的人。这个毋庸置疑。我们中华民族到近代，我们通通都是非常懦弱的人，非常被奴役。被统治，成为邪恶势力的附庸，这样的一群人，我们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也大家大概都听过这样的话啊，除了这个，不是中国大陆背景的，可能没听过啊，咱们大陆背景的人大概都听过。那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受教育者。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这方面都得到发展，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、有文化的劳动者，到现在还背得滚瓜烂熟，对吗？那么，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教育的方针，对吧？教育方针是干什么呢？就培养有能力的劳动者， 那么，最终呢，不管你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，你只是一个劳动者，或者说你是一个被统治者，对吧？所以，统治者要想把被统治者变成好统治的对象，或者说你变成一个随他心所欲能够统治你的对象，那么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从心理上变成一个没有真理、没有独立人格、没有这个自我意识价值的价值意识的这样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把人描述成什么呢？描述成螺丝钉，拧在哪里就好用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呢，人个体是没有价值的，只有在集体上，集体的荣誉才是你的荣誉。所以，集体的荣誉是谁的？是谁来决定的呢？是统治者来决定的，对吧？他拥有这个机器，是吧？所谓的为国争光，对吧？叫你不为你自己争光，你自己是没有价值的。是吧？你的光只有在国家的价值基础上，你才能有价值。所以这一切的洗脑教育，最终呢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。所以当年的这些所谓的很多这种的大科学家大师们，爱国的大师们，回国这个建设祖国。那么，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很多这种人呢，最后都下场极其悲惨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的能力的里面，他们很厉害，可是，在他们的人格里面，他是不存在人格的，也不存在人格的价值，他只是被利用的工具。愿意用你，就给你一碗饭吃；不愿意用你，就要你的命。就这么简单，在统治者的手中，也就是说，在撒旦魔鬼的脑子里边，这一些人毫无价值，对吧？作为人而言，他只有被利用的价值，就像一个锤子，就像一颗螺丝一样，对吧？不想用你了，就把你扔了，对吧？而这些人呢，他们虽然有知识，有做事情的这个能力，就好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电脑和一个低速运转的电脑和一把锤子、螺丝刀子没有什么区别，是吧？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转得快一点的电脑而已，他没有人格，我爱国，怎么样啊？你可以爱国，那你就是甘心乐意的，放弃自己的人格而成为一个被对方使用的工具，对吧？希特勒为什么当时在德国能够如此顺利地统治德国人？这就是德国宗教的失败的最令我们痛心的见证。那么，宗教是怎么统治人的呢？就是，比方说天主教，对吧？他把宗教人员形容成上帝的代言人。那么这样呢？就把上帝架空了，然后呢，用神学、用传统来代替真理。人不必读圣经，所以你来做个弥撒，你来做个礼拜，你背背使徒信经，是吧？背一背主导文，背一背加尔文这个五项，什么，五大原则还是五大什么？哎。很简单，是吧？圣公会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崇拜做成一个公导书，是吧？你不必读圣经，你就用公导书就好了。那么在这样的做法的里面，实际上就把人代替了神，把人的思想、人的做法就代替了真理，代替了圣经。那么如此一来呢？人就非常容易落入了宗教统治者的手中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人 完全是软弱的，完全是被愚弄的，完全是被统治的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代表了上帝，那么人就俨然成了上帝。所以，被统治的这些人呢，他们看不见上帝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他们只能听这一些统治他们的人跟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，神学就变成了真理，是吧？传统就变成了必须遵守的法则。那么，这个呢，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这样被统治呢？因为这个很简单嘛，是吧？你背几个信条很容易，礼拜天做个崇拜也很容易。但是你认识上帝、认识圣经，要钉死自我，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多难啊！所以呢，宗教把信仰给简化了，简单到大家非常容易去接受，是吧？伊斯兰教也是一样，是吧？你就拜几次，是吧？背几个口诀。是吧？就行了，是吧？其他的都无所谓，是吧？你守几个什么不吃猪肉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么人呢就觉得，哎呦，这样就能上天堂了，我也不用费心思，是吧？我就去按时候做做这些事情啊，背一背这些礼节节文，我就可以上天堂了，是吧？多好，何乐不为呢？是吧？这个就是。最诡异的这个撒旦统治人类的那个秘密的所在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圣经叫我们做人，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自由，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向主成熟的生命，让我们不再被邪恶的统治者。所奴役，这个奴役不是指的我们身体上的，而是指的我们的灵魂的、心灵的。因为奴役了心灵，那它自然就奴役你的身体。光奴役身体，不能奴役心灵，那个奴役不是真奴役。那一个人的心灵的自由，要比他的生命这个肉体的自由要宝贵得多。那么我们今天啊，全世界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，啊，因为我没有去过所有的国家，我不能完全敢于这么定义。但是现在我们能够了解到的，基本上呢，我们的教育系统，传媒系统，都是在给撒旦，来预备被统治的。像奴隶一样的，不能没有独立人格，不能独立思考，没有自我价值，是吧？只有装了一脑子的所谓的科学知识，我们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高级的被奴役的对象，是吧？他能在统治者的手中，为他们制造更多的财富，啊，被他们能够更有力的去使用。啊，只是一个高级的工具和低级的工具而已，是吧？体力劳动的人那是低级的工具，高脑力劳动的人高级的工具啊。就像我说，是一个电脑和一个螺丝刀子的锤头的区别，是吧？但这本质上呢，如果一个人不能回到神的面前，他对自己的生命是毫无自我价值的认知的。所以今天世界上。都在讲科学而排斥信仰。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叫人强制人去接受，你不过是个动物，对吧？你是猴子变来的，是吧？你是进化的，你是没有价值的，你只有依附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以给你一口饭吃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统治者就用这种的方式，把人自我的原本。按照神的形象，有独立的尊严，有独立价值，是吧？有真理，这个能够，识别真假的这个能力呢，完全给你剥夺掉，对吧？使人活在世界上彻底迷茫，只能被他们奴役啊，成为一个他们， 来这个作王掌权啊，使他们在这享受这个统治而带来的那种利益和享受，对吧？利益，对吧？他们在这里享受一种权利来统治，而这些人呢，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诡计所愚弄的对象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，对吧？一个科技教育这么发达的国家，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了呢？是吧？就是这样的属灵的奴役，最后所达到的结果。好，讲到这儿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往后的这段经文啊，把穿戴神所赐的军装，把这个观念从我们的脑袋里边彻底把它抹掉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误导性的小标题啊，不要去把这个标题，好像这段经文就是讲军装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呢？是讲要叫我们成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刚强人，不是刚强人啊，是具有大能，具有这个 great strength 啊，这 mighty strength 啊，要叫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这才是这段经文的主题，对吧？那么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人呢？第一，必须是在上帝里，在基督里，在主里面，in the Lord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如果不是 in the Lord，一切都是 useless，对吧？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，在他的大能大力里，然后干什么呢？我们成了刚强的人，怎么样呢？是吧？能够抵挡那恶者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心灵里的、智慧里的、真理里的，而不是肉体上的。然后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不被那恶者而统治。所以，这个呢，是在这世上撒旦魔鬼的代言人最惧怕的。我们知道，某大国啊，其实对于其他的宗教呢都无所谓，唯独惧怕这个教会、基督信仰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？对吧？因为他们的阴谋诡计，他们的统治权力，人就是人嘛，对吧？这个一个人怎么能够统治一个国家呢？对吧？一个皇上，他凭什么统治一个国家？他凭的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？凭的就是人的脆弱、人的软弱、人的奴性。所以，人为了利益出卖自己，对吧？一个邪恶政权下的军队，一个邪恶政权下的警察系统，那么这里边的一个一个的士兵，一个一个的警察，对吧？这个他们成为这个邪恶政权的打手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对吧？所以这些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格，他们为了利益，是吧？为了赚工资，是吧？为了他的职业，为了他的地位，甚至于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权力，是吧？一个警察，他可以用这个权力来压迫别人、统治别人、奴役别人，甚至于是掠夺别人，是吧？自古以来，警匪一家都一样，对吧？警察和土匪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，对吧？都是为了利益，不过用的手段不一样而已。那么，往往政府，对吧？政权就成为最大的土匪，最大的掠夺者，是吧？他们用了 光鲜亮丽的各种说法，其实最后呢，和土匪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那么人，大部分的百姓在这里边呢，都是被奴役者，而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成了被奴役者呢？就是失去了人的自我认知。人有真正的勇气，人有真正的能力，人有真正的智慧。第一条件，必须信仰归正，必须在基督里，必须在上帝里，你才有可能站立得住。不然的话，你连这个胆量都没有。所以上次，田牧师啊，来到我们中间讲的"不可丢弃勇敢的心"，是吧？这个勇敢的心，它本身这个基础就是来自于。我们在天父、在上帝、在造物的主里面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国民，这才是我们勇气的来源的第一最重要的条件。假如说在康熙年间，是吧？如果你在当时的大清帝国里头，你是康熙的儿子，对吧？你无论到哪里去，你是很硬气的。是吧？你是有胆气的，你是有胆量的，是吧？别人怎么样说你，你根本就是，对他不屑一顾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底气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，这个，当年康熙啊微服私访的时候，是吧？他走到什么地方，那些人怎么说啊？最后他就怎么说啊？对方就不相信他啊，他就很有底气。他为什么很有底气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，是造物主的儿女，是基督造物主用生命用宝血把我们赎回的属他的人，那我们这才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人。那么就算一个王子，他在落到某种地步里边，如果对方不知道的话，那么王那个时候也来帮不了他呀。可是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，另外就是无所不在，啊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啊。所以你任何时候，你向他祷告、向他呼求急难的时候，只有他能够及时的帮助你，任何人都鞭长莫及。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属灵人伟大勇气的来源。而没有这个呢？我们发现，自古以来，人非常容易被收买，为一点的利益就可以出卖一切。我想，这个曾经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过10年文革。那么，我们知道是有一个被称为伟大领袖的人发动了这场文革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们把这个文革定为10年动乱，请问，如果没有在百姓当中，在人民当中有文革的基础，一个人发动，他能发动得起来吗？是吧？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发动就有几亿人呼应呢？为什么年轻的学生会把老师往死里整呢？对吧？为什么一个科学家，在一帮工人的手里边，就可以像一滩烂泥，还不如一堆狗肉那么样的去任意的去把它折腾死呢？是吧？当时他们有这么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啊，我忘记了具体是什么情况了啊。反正就是一个最高级别大学的教授啊，或者校长之类的啊，然后被一帮学生抓住。然后呢，就把他身上浇开水，啊，烧一锅开水，倒在他身上，然后再用一盆凉水把他激活，再倒一盆开水，再倒一盆冷水，早晚把他折腾死，肉都烫熟了。为什么人会落到这种地步？这是一些青年学生啊，是吧？这个老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案例啊，这是燃烧在全中国的所谓的革命烈火啊，是吧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？归根结底，不在基督里。 老师也不在基督里，这个学生也不在基督里，政府不在基督里，百姓不在基督里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生命的价值。所以，撒旦的奴役就在这里任意通行。这就是第六章第一节，第十节到第12节，重点要给我们描述的这件事情。虽然只有三节经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去看一看现实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是这样的。一个警察为什么完全没有人格，而死心塌地的去为一个邪恶的政权去服务呢？他们可以明明知道，很多人是无辜的，啊，比方说他们去逼迫教会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他们不知道教会是和平的？教会是给世界带来光、带来盐、带来正义、带来爱，是吧？教会从来没有对这个世界带来任何的负面的东西。啊，当然了，异端教会除外，对吧？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去逼迫教会呢？他们一来就多少人成群结队的去抢教会的东西，抓教会的人。难道这些人不是人吗？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？有些时候，因为信仰的错误，他们在撒旦魔鬼的诡计里面，充当撒旦魔鬼的走卒。他们没有良心的基础，他们被贿赂、被收买、被统治，里应外合的做了撒旦的奴仆。所以多么可怕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说，二战的时候，德国人，对吧？很多都是，那是马丁路德的老家，对吧？很多都是所谓的新教教徒啊。可是，在他们屠杀人的时候，当他们去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，烧杀抢掠的时候，他们的内心里面似乎丝毫正义感都没有。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效忠他们的元首，对吧？那么，当军人被抓起来，他们说：“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个军人的责任呢。”那么，这种理论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说明了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。没有独立的价值，没有独立的判断，就是在这种，大一统，啊，这个政治宣传的之下，他们变成了一颗螺丝钉，那么，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判断，只有跟着整体去运转。圣经不让我们做这样的人，圣经让我们做一个由基督长成身量的。有真理，有人格，这个有勇气，要做一个这样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，就是好像这个一个军人穿上了全副军装，有保护，有攻击，对吧？那么在这所谓的军装里边，我们看大部分都是保护的，也就是说。我们并不是去主动攻击别人的人，撒旦是会来主动的攻击我们的，这世上的政权会主动的来奴役我们的，我们只是对抗这个奴隶而已，奴役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想，圣经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？那么。当我们正确理解圣经的时候，正确应用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信仰、能够好好立身立足的一个正常的人。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成了撒旦魔鬼被奴役的对象，成了邪恶势力的奴隶，我们只成了一个棋盘上的棋子。我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，我们只是随着这个世界，的潮流，随着政治统治，我们飘来飘去。那么，我们成了撒旦的走卒，这个就是今天世界最可悲的现象， 但是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针对这些问题呢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说，是吧？特别是像我们的教育系统，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教育里面长达十几二十多年的教育，但是我们的教育里边是没有真理的，没有人格的培养的。我们把人变成一个能思考、有工作能力的工作能力啊，这是工作能力的机器。我们在组装一个高速运转的电脑，而不是一个人。所以现代化教育出来的都是撒旦的奴隶，政权的奴隶，而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人，多么可怕！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只能暂时停在这里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回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好像穿上全副军装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我们不是讲全副军装，是这些军装所比喻的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怎样的人。这种人是撒旦害怕的，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势力要逼迫的。但是不怕，主已经得胜。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胜，阿门。
阿门。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？
我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。
感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回应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、永在、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归一切荣耀于你。也愿世上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也愿你和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。今天我们又奉您的召唤，来到读经其中，在你仆人的带领下，继续学习天父的教诲。我们也结合了当今世界上属灵的征战越来越紧迫。伊朗的第三核试验基地浓缩铀的提炼，接力生产核子武器，很近了。所以，美国和他们正在进行谈判，多次谈判。假如谈不成的话，可能会以色列来实行实战，因为这些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，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摧毁，也关于神的拯救人类的计划的时间表。所以，我们也坚信，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是不可能成功，因为天父掌控宇宙一切，恶人是无能力掌控天父的旨意，愿我们同路人时时的警醒，做一个合格的守望者。今天学习中的经文中，我们也看到保罗对以弗所书讲的：“你们要依靠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力，做刚强的人。”作为有生途生量的人，重生生命不断的壮大的人，有神的话语的教导，有天父赐予属灵的心智意念和智慧，来抵挡世俗上的种种引诱，不误入撒旦的泥塘。我们 目前的战争不是属血气的战争，乃是属灵的战争。所以，我们时时的记住神的教导、神的话语，在基督里面才能得着天父赐予的大能力，来做抵挡撒旦的盾牌。我们也应该牢牢地记住教训，在伊甸园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失败的教训。从那时起，撒旦破坏神与人、父与子的关系计划，一直在人类发生，直到幕后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靠天父的真理、圣经的教诲、圣父圣灵做万事的帮助，才可能不给撒旦留破口。我们要常与天父祷告、沟通、祈求，时时的仰望属天来的奥秘及大能力，不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心智意念，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能力是渺小的、软弱的。愿主怜悯宽恕，唯有因信、持久的信，紧跟福音奥秘的教宗，在正道上前行。今天查经已近尾声，愿我们大家细细地记在心间，归一切荣耀与天父。祷告和祈求，全奉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